哈利路亚，我成功的坐到椅子上了。圣徒们，为着上一篇信息，我们赞美主。在这一篇，我们要再往前，看见基督作为释放者，以及使我们得胜有余的那一位。当我们说到基督是释放者，我们是要来到罗马八章，因为罗马八章的主题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罗马八章二节说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怎么样呢？释放了我。再说一次，释放了我。这个释放了我，就说出基督是释放者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。我们读过纲要，就会看见在罗马七章，七章描述罪与死的律。我们不愿意停在罗马七章，在那里保罗试着用他人的意志要胜过罪与死的律，但是他一直在那里立志，一直在立志，一直在立志，却总是胜不过罪与死的律。我们会看见这件事。我要再说，这里有许多点。当我们讲到律的时候，律当然也指着这个道德的律法，写成的律法乃是神的描绘。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圣，神是义。神成为人，使我们能在这位是爱光圣义的神上成为与他一样。这乃是借着生命之灵的律，使我们能成为与他一样。我们要看见生命之灵的律，罪与死的律。我还要再说，我们要看见律乃是一个自动的原则，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能力。我把圣经拿在这里，我手一放开，书不会留在这里，书就会掉下去。这是重力，这一个原则。在这里我们有许多弟兄，是有一个弟兄是研究物理的，他说，有问他说，是不是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呢？他确实是有，因为这个苹果树从苹果树上掉下来，他讲到了这个万有引力的原则。这里有一个自动自发的能力。当我在国中的时候，那好古老到好像主前的时候，在那个年代，我在班上不是个天使，我不要说我到底做了什么，但我记得有一堂课，我记得这个老师非常高，大概接近两百公分，他身强体壮，你不会想要被他惩罚。在以前打小孩是不会被告的，所以有一次我很不乖，在班上他就跟我说，我要你到教室的后面，他就叫我一手拿三本书，另外一只手拿三本书，他说 A. Marx 把你的手拿起来，我必须要运用我的意志支撑着。 我手一酸，我就想要下沉，他就说拿起来，但是我的手没有办法克服万有引力的定律。我当我知道这件我没有办法克服万有引力的时候，我差点昏过去。但是这是很简单的，我的意志没有办法克服万有引力，同样的也没有办法克服罪与死的律。但在这里有我们要看见这个律乃是自动的原则与自动自发的能力，如同除了万有引力的定律之外，我们还有电的定律。你打开开关通电了，就灯就亮了，摄影机就开了，麦克风就开了，这个电可以做这么多事，这都给我们看见电的律。我们还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定律，飞机为什么可以飞呢？我们需要借着空气动力学的定律，我们让新加坡的圣徒坐飞机，借着这个定律能够飞到这里来。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这个飞机不是后面有人推的，这太荒谬了。当你坐上飞机，因为这个空气动力学，你就享受飞机上的一切。除了乱流之外，我们实在享受坐飞机的过程。当你胜过了万有，你也是借着空气动力的定律来胜过万有引力。我们还有消化的律，当你吃东西的时候，当你吃晚餐，事实上现在我想在现在这个时刻，消化的定律就在你里面运行。如果你感觉到里面的消化，你的胃大概就有了问题。你如果我在说的是一个定律，一个律乃是自动的，也是自发的。第三是毫不费力的。当你进到灵中，那里有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，他如今在乃是生命之灵的律。我们美妙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律，它是自动的，它是自动的原则，它是自发的能力。我们需要打开开关，它在我们里面自动自发的运行，毫不费力的运行，我们不需要努力。你如果说哦，主耶稣我爱你，你不是，我们现在就说哦，主耶稣我爱你，你立刻就有笑容了，这是毫不费力的。我不是说大家现在要笑，有的时候我叫你笑，这反而叫人担心。但是当你呼求主名，你就笑起来，因为你里面的主是喜乐的，所以你外面就有了笑容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，你就打开开关，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打开开关。当你导读主话，呼求主名，你就打开开关，生命之灵的开关。当你与圣徒交通，你就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。当你来到聚会中，有时候你真是不想来聚会，但是你拖着自己来到聚会，这个律就开始运行了。你们不就是这样吗？你没有选择，你必须要来，但是这可以做你所做不到的事。当我们讲到律的时候， 我们讲到这个律好像电的律，在马太24章27节，主的来临如同闪电，怎样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。那里有一个27节注一的最后一句讲到，这也还是主像电一样，这意思是电的这个比喻也是合乎圣经的，主就像电一样，我们需要把它打开接上电。我们再讲一节经节就开始讲这篇信息。好好，再讲一次，罗马8章2节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。我要你专注在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。我李弟兄在尽职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，说这个我是谁，这个我是谁，我是谁呢？你知道这个我是谁吗？这个我是打开，你必须要转换，打开开关的我，打开生命之灵的律。圣徒们，我准备了一页重点，这是你们研读问题的第一个问题，为着第二篇信息研读问题的第一个问题。好，我都把它写下来了，这是不是很好呢？好，这里的问题是，请分享为何罗马八章是极其重要的五个主要重点。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之灵的律的各方面。我把这五个点写下来，也许你可以找到更多，但我在这边要分享为何罗马八章是极其重要的五个主要点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也许你们要有两个人来回答，最多三个人，因为这里有五个点，也许一个人答两个点，另外一个人答三个点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第一，罗马八章，好，等一下，请不用，你不要在意艾弟兄讲太多了，讲太快了。你们都会拿到这个讲义，你是不是很喜乐呢？所以你不用觉得来不及抄。好，第一，罗马八章可视为全本圣经的中心点和宇宙的中心。这是说什么呢？你到了罗马八章，你就到了全本圣经的中心点和宇宙的中心。好，我继续读，快快的读。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定义要进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，使他可以做他们的生命，并使他们能成为他团体的彰显，这是神经纶的中心点。这就是提前1章3至5节，人是神创造的中心，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借着人得着彰显，唯有借着神借进到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和内容，使人与他成为一，凭他而活，甚至将他活出，人才能成为神的彰显。如此，神就能从人里面彰显出来。我很喜欢这里的发表，这是从恢复本的注解里出来的。恢复本的注解一直到今天我还能够有新的发现。好， 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启示，诸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神给人造了灵，使人能接触神。为什么造了灵呢？是使人能接触神，接受神，敬拜神，活神，为神完成神的定旨，并与神成为一。你有灵是不是很喜乐呢？宇宙的中心焦点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作为生命之灵的律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如今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成为自动的原则，自发的能力，使进到我们的灵里，从我们灵里扩展到我们的魂里，是生命给我们的必死的身体。在罗马八章十节，讲到我们的灵因意是生命，然后讲到我们的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平安，然后八章十一节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，主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。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，是赐生命的律，它是赐生命的生命。这太美妙了，太美妙了。好，我继续读，如今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宇宙中没有什么比别的事比这个更重要，我们都该满了喜乐，因为三一神如今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是一，他是我们的生命和人位，他正使我们成为他的家。好，这里都有引经。二，罗马八章是为着迫切寻求者的一章圣经，我们都该是迫切的寻求者。什么使我们迫切呢？就是我们的失败。我不是叫你们去失败，但是我们总是会失败。你在罗马七章看见保罗，他因着享用他天然属人的意志来克服罪与死的律，就一再一再的失败。他得到的结论就是我是个苦恼的人。这里不是教训，他是在经历里认识我是个苦恼的人。你不用回答我，但你是不是这样子在经历里证明你是个苦恼的人呢？保罗说，我是个苦恼的人，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？感谢神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把我们带到第八章，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。所以罗马八章乃是为着迫切寻求者的一章圣经。我们应该对上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使我迫切。在李长寿文集有收录了一篇信息，一个小册子。李立松那时候讲到我编辑了这篇信息，我问李立松说，这个篇题该叫什么呢？他问说，哎，立松，你觉得该是什么呢？我说，专一为福音而活。李立松说，这样如何？专一且迫切为福音而活，迫切并且专一为着福音而活，这就成了那本书的题目。三，罗马八章，特别八章二节是做基督徒的关键。你在这节所看见的 乃是基督徒活在不可能的范围里。做基督徒是件不可能的事，唯有我们灵里生命之灵的律才做得到。所以做基督徒的关键就是活在生命之灵的律里，就是活在不可能的范围里，也是活在复活的范围里。所以罗马八章二到三节讲到，律法因这个写成的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的，我们需要神圣奥秘的律，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律。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他是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事，使律法义的要求，我们不能抛弃律法义的要求。律法义的要求没有过去，律法义的要求要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范围。若是你没有生命之灵的律在你里面运行，从你的灵扩展到你的心思情感意志里，至终你的这个咒恶的生命要充满你的必死的身体，若不是这样，我们不可能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接着这个经节说，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当你照着灵而行，你就打开了开关，打开生命之灵的律，这律就自动自发毫不费力无意识的在你里面成就律法义的要求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所以生命之灵的律甚至包含对付不可能之事的成分。第四，生命之灵的律罗马八章的主题乃是做得胜者的关键，做得胜者的关键。引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，这里说，我们很多人很熟悉这节经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宇宙中真正的鹰是谁呢？就是三一神。三一神是真正的鹰，你要成为他的复制，像鹰如鹰展翅上腾。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见第一和第二柱，第一和第二柱，因是太奇妙了。你知道，我实际上没有自己看过老鹰，我希望之后我能够亲眼看，但是我在纪录片中看过老鹰。这个老鹰飞的时候，翅膀几乎不摆动的，他就在那里滑翔，好像很轻松的享受翱翔在天空。也许只有一点点，翅膀摆动了一下又开始翱翔，真是太美丽了。我不好意思的说，这让你信有神，母鹰有这个巢，里面有小鹰，这些小鹰对它非常的宝贝。但是小鹰到底要什么时候可以让母鹰把它推出去，把让它飞起来呢？我真的很担心它推的时候说啊，糟糕，它还没准备好，我就推了。但是有这个神造的 DNA 的直觉，这个老鹰的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要推它，一推下去小鹰就飞起来了。这里有个自动自发毫不费力无意识的能力，就叫 鹰飞了起来。我在纲要后面有写这个。在箴言三十章十八到十九节，这边讲到，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连我不知道的有四样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。鹰在空中飞的道，圣徒们，这就该是我们的经历。鹰在空中飞的道，测不透的奇妙。当我看见一个弟兄的时候，我好像就看见鹰在空中飞的道，他在那里享受主座他里面的鹰的生命。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讲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这里希伯来的展翅上腾，有一个翻译讲到这个展翅就好像伸展翅膀。当你在睡眠中起床的时候，你的翅膀是折起来的，但是你当你说呼求主名，说主耶稣爱你的时候，我的翅膀就逐渐展开的。你要说主耶稣我爱你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早上享受主，我下楼，我打开电脑。这些日子，我们一些弟兄，当我们一打开电脑，多半我们看到的都不是好消息。我们李弟兄不在了， Benson 弟兄不在了，于杰林弟兄不在了。李弟兄在的时候，他是个大伞，所有的雨都下在他身上。Benson 弟兄、于杰林弟兄对我们来说都像大伞一样。我不是说我是什么人，但是我知道有雨落在我身上。我一打开电脑，我就觉得。这时候我姊妹就跟我说，看到我说哦主耶稣，他就说你要回到楼上再多祷告。主好像责备我说，哎，你才刚跟我讲到你生活，讲到生活教会生活的一切事，为什么你不跟我讲你面对的这些难处问题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们在训练里，当你回到家，你吃你妈妈做的菜，我用这个比喻，你在那个环境里，你好像你应该学习你在每一个环境中能够跟主就着每一件事来交谈。你记得当你要出门的时候，记得要拿这张讲义。好，第五，如何过身体生活并活在基督身体里的秘诀是在罗马八章，这是非常重大的点。因为罗马九至十一章可视为插进来的话，讲到神的拣选和我们的定命，所以罗马十二章是八章直接的延续。罗马八章把我们连到 十二章的身体生活。当我们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，我们立刻就真在基督的身体里了，真在基督的身体里了。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说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，他们借着不断操练弃绝己，凭另一个生命，神圣的生命，就是生命之灵的律，活着而得着成熟。所以你活在罗马八章的实际里，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，实际的灵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，而实际的灵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所以当你享受生命之灵的律的时候，你就享受基督身体的实际。好，这种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，这非常重大的事。要结束这时代就是召会时代，且要把基督带回来，在国度时代与这些神人一同取得占有并治理这地。这是不是很好？这是好消息。你来到这里都没有坏消息，在这里只有好消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纲要。这些我刚才读过的点很多也在纲要里，好，但我觉得这对我们有帮助。第一大点，我们可以凭生命之灵的律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作为我们的释放者。第一终点，享受罗马八章生命之灵的律，将我们引进罗马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实际里。记得九至十一章是插进来的话，当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为基督的身体而活，当你这样活的时候，生命之灵的律就在你里面运行，而这律又是为着身体的。我特别要对青年人说，当李弟兄讲到灵前生命读经的时候，讲到灵前十二章，讲到基督的身体，他说，我永远忘不了他说，你如果要对主有用，就要这样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使我对身体有负担，使我对身体有负担，主啊，使我对身体里，对身体有负担，你们都要这样祷告。好，这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。好，第二，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，甚至都是一个律。生命乃是一个律，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，这生命的律是最高的律。你记得我告诉你们，生命之灵的律其实就是这个赐生命的灵，赐生命的灵在行动的时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动物的王国，动物国度，一只猫有生命，猫的生命有猫的律，猫生命的律是抓老鼠的律。我们看见老鼠就跳到椅子上。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老鼠跳到椅子上，但我愿意坦诚说，有一次我看见老鼠，我就立刻跳到椅子上。老鼠跑得非常快，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快。我们因为没有猫，所以就放了捕鼠器。当我听到那个捕鼠器一咔，我就想，哇，惨了，我没有办法清理那里，太恐怖了。你不需要教导猫来捉老鼠，那狗呢？狗会追猫，那是狗的生命。 每个生命有它的律。我们家的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它会在我们的庭院里面挖个坑。有一次我姊妹跟我说，我们的狗又在庭院里挖了一个好大的洞，它根本没有东西，没有骨头要放进去，它就挖了一个洞。我就说这就是狗啊，这是狗的律，狗喜欢追猫，狗喜欢挖洞，我们没有教过它。我姊妹说，他又挖一个洞，我跟你们承认，我当时就笑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就是会这样做，没办法。三一神已经经过成为肉体、钉死、复活并升天的过程，成了生命之灵的律，装置在我们灵里作为科学的律。圣徒们，三一神已经经过过程，装置在我们灵里，生命之灵的律装置在我们的灵里。当这里的灯是暗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打电话给电厂，电厂的人会跟我们说，你真是愚昧，你只要打开开关，电灯就亮了。我们只要打开开关，这已经装置好了。好，这个装置在我们灵里作为科学的律，就是自动的原则。这是在神经伦理最大的发现，甚至是最大的恢复之一。这是不是一句非常重大的叙述呢？这是在神经伦理最大的发现，甚至是最大的恢复之一。生命之灵的律是神圣生命的自然能力，也是神圣生命自然的特性和自有自动的功能。我刚刚讲已经讲过了，箴言三十章还有以赛亚四十章讲到因的事，以斯帖三十六章讲到赐给我们新心心灵，二十七节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好，二十六节说，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就是一个柔软的心。我们原来的心是刚硬的，现在是柔，向着主柔软的。我们喜欢在这个训练里听主的话。继续在二十七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，不是你们就能，而是我要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。那就是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能遵行神的律例。好，第五终点，当我们保持与主的接触，圣徒们请你们注意，这里不是说当我们与主保持与主的接触，这个接触是有定冠词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在成全训练里李弟兄说的，是那接触，这个接触是特定的，是特别的，是可畏的。那一个接触留在与主的那一个接触中，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毫不费力的做工。 我们需要与这位借着与他交谈，与他说话，来与这位神合作。你可能会说，不要说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不要再讲了。你要说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我很累。你要说，哦，主，当你加上哦，主，就会接触他。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并有倚靠的灵，真诚的向他说话。我们需要真诚的从我们的心里向他说话。在诗篇62篇讲到，我们要在他面前倾心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有时候我们要像李弟兄上到山上一样，他说连续7个月他上到高山，像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他与主有那个私下情深属灵亲密的交通，在那里，在李弟兄的服事里，在他所在的教会就带来一个复兴，因为他是这样子来接触主，在烟台就带进了复兴。许多时候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就觉得失望，我们应该进到主的同在里来接触他，来观看他，赞美他，向他称谢他，敬拜他，我们就会享受他的丰富，尝到他的甜美，接受他的生命与能力，而得着加力。我们就会学到功课。当我们进话语执事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向着年轻人或者向着邻居，我们要一直留在与他的交通里进话语的执事。我们需要与他有完全的交谈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我们与他的亲密更进一步，我们就更认识他。我们与他亲密的接触是比我有一次比千百次一般的接触更好，这使我们能够生命长大。在尼弟兄的信息里讲到眼泪，在使徒行传20章19节，使徒保罗说他为服侍圣徒是多多的流泪，常常流泪。保罗服侍圣徒是流泪的服侍，他是在公众面前挨家挨户的教导他们。31节讲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你们个人是每一个在以弗所的圣徒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 Benson 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当李弟兄要 Benson 弟兄去波士顿的时候， Benson 弟兄到了那里就拿出联络簿，他打给每一个圣徒，要与他们用餐交通，那就是牧养，那是牧养。 他是昼夜流泪劝诫圣徒，所以个别的接触圣徒比讲十篇信息更要有用。个别的接触能够拯救我们，这个个别的牧养和接触真的是拯救我们。我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来敲我的门，他就说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去吃日本料理，在那里喝味噌汤，在我们的交通中。弟兄姊妹，那真的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经历什么呢？我知道他知道我经历什么。我们就在那里喝味噌汤，但我们就一同享受了主耶稣，我就得着了牧养。好，我再讲一点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主面前流泪，没有在人在主面前将他的喜乐与悲伤向主分一分，他与主没有深的来往，没有借着告诉他一切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倾听者。有时候我们跟一个弟兄说他根本就没在听，但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倾听者。我们实在感谢主。好，第五重点，第一小点。好，第五重点，当我们保持与主的接触，留在与主的接触中，生命之灵的律就自动自发毫不费力的做工。一，我们需要停止自己的挣扎和努力。弟兄姊妹，我看着你们都在全时间训练里，我看见你们的微笑，我也看见前学员在这里，我很感谢主你们在这里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当你在训练中的时候，无论是前学员或现在的学员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那里挣扎？当我在台北参加40天的训练的时候，我想说你们在这里过得可好了。我那时候去台北，我们那个房间多小，我们要八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，我们的床，你知道我很高大，我们好像是用胚胎的婴孩在母腹里的状态睡觉。我们有一个弟兄看到那个房间就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要怎么活下去？我跟他说，弟兄，我们会一起活下去的，一起办到的。好，我们是活过来了。好，一，我们需要停止自己的挣扎和努力。A, 我们若没有看见罪是一个律，以及我们的意志绝不能胜过这律，就会落在罗马七章的圈套里，绝不能达到罗马八章。我们不愿意落在罗马七章的圈套里。我们的立志没有办法胜过罪与死的律。B, 保罗一次又一次的立志，但结果只是一再的失败。人所能做的顶多是下定决心。新年又要来了，我们 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新年立志，新年新希望。可能他们要买个这个，要举重，买个举重的器材，六个月之后全部都放到车库里了。你如果要继续的话，你最好要呼求主名。好 ，C 罪在我们里面潜伏时，仅仅是罪；被我们为善的意愿唤起时，就变成（括号）那恶。于是我发现那律。保罗发现了那律，罪与死的律。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，就是那恶与我同在。所以当你想要为善的时候，你就打开了一个开关，错误的开关，这个罪就变成了那恶与我同在。但我们心思至于灵，就是生命平安，就是咒恶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你要注意你的灵，注意你的灵。第一，我们不该立志，而该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并照着灵而行。这就是我刚刚说的。二，我们需要借着祷告而有并有倚靠的灵，维持我们与生命之主和工作之主的交通，而与内住装置好自动并在那里运行的神合作。我很喜欢这里称主说生命之主和工作之主。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并与有倚靠的灵维持与他的关系。三，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灵里生命的感觉，好留在生命的交通里，就是留在神圣生命的永流里，使生命之灵的律得与运行。罗马八章六节是非常重要的经节，说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生命平安，你可以有其他讲其他的，但是这里所说的就是有一个生命的流滋润的感觉，平安和谐的感觉。当你在死里，就是瞎眼的、黑暗的、低落的、消极的，你感受到死就是心思置于肉体，你就要避免走那一个方向，你要将心思置于灵，就有生命平安。第六重点，基督身体生活和侍奉的一切关键，乃是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生命之灵的律。生命之灵的律做什么呢？生命之灵的律使我们在生命、性情和彰显上，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。这成就了神圣启示的高峰。神圣启示的高峰不是道理，对我们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之灵的律，要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，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，使我们成形而有神长子的形象，成为他团体的彰显。二，生命之灵的律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有各种的功用。当我们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，这律就将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有各种的功用。这都是从打开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而来的，使我们成为进功用之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七，我们可以与内里运行之三一神这生命之灵的律合作，借以下的路打开这律的开关。好，我就把它读过，这些都非常的宝贝。一，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，就是活在灵里。 我们要说，主耶稣，使我今天照着灵而行。你想你这样祷告，他会说，我想想看，再回答你。不，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呢？如果这是你照着主的旨意祷告回去，他就必须成就。你说，主啊，使我今天照着灵而行，他要说阿们，我来做。这是当然我们读经这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个人的导读，不仅有团体的导读，还要个人的导读，将我们所读的祷告回去与主交谈。 A 经历基督的秘诀，乃是要在那加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凡事都能做的一位里面，而在他里面的秘诀，乃是要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在实行上活在基督里面，乃是活在我们的灵里。在罗马书中，使徒保罗强调，我们所事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和向神所做的一切，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。好，小一。好，我们。在我们唱568首诗歌里，这里就是那个诗歌的精华，568首的精华。我们需要活在我们的灵里，就需要花时间观看主。你可能说你很忙，但你没有忙到我没有时间来瞻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花时间来观看主，来看这个在空中翱翔的鹰，花时间观看主。不仅如此，祷告与主来往交通，沐浴在他面光中，在主的面光中来沐浴。主的面就是他的同在，他的面容是他脸面的表现。你如果有我的脸面的话，我的脸面向你笑，我向你扬脸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喜乐呢？我如果喜乐，你也就喜乐。我们要被他的荣美浸透，并反照他的面容，这是真实的。你有没有看过弟兄姊妹他们反照主的面容，照耀出主的面光呢？我第一次在休斯顿教会聚会，我讲过好几次这个故事。我在第一次参加的是个祷告聚会，我坐在我对面的弟兄，他就反照主的面容，将主照耀出来。二，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，就需要不住的祷告。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，就需要留在神圣生命的交通中，而在神圣的光中行。二，我们可以思念那灵的事，就是将心思置于灵。 A， 我们需要留意我们的灵，注意我们灵的感觉，不叫那灵忧愁，不消灭那灵。不要叫我们的里面的那灵忧愁，不要消灭那灵。那灵叫你做这件事，要叫你上去分享，他说去，你说不，他说去，你说不，去不，去不，他说来训练，不，你就消灭那灵。我非常的庆幸你们祷告了，说主啊，击败我，征服我，使我做你的俘虏，永远不要让我得胜，击败我。 B， 神的话是灵是生命，我们将心思置于神的话上，就能将心思置于灵。以赛亚书55:8讲到，我的意念并非你们的意念，你们的道路并非我的道路。11:9 主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他要他的道路他的意念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但是那么高怎么他的意念道路那么高怎么办呢？使就如雨雪从天而降降下来，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。主的话如同雨雪，你回家的时候休息的时候，你需要当你是看见下雨，你要说哦，这是主话的，主话的预表。在 Kansas 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很喜欢雪，因为一下雪，地上的细菌就被杀死了，所以雪有杀菌的作用，雨雪滋润地土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西雅图教会讲信息，我分享到这几节，我看着窗户，会所窗户外面就在下雪，我就说，我指着那个窗户说，你们看那个雪，那就是神的话。弟兄姊妹就说，哇，安娜汉，你在这边看天气预报，每天都是晴天，都不下雪。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会下雪的地方来的，我看见 Ben 弟兄， Ben 你常常看到雪对不对？你喜欢雪吗？你喜欢铲雪吗？但你喜欢雪，雪非常的美。你如果喜欢雪，你就喜欢需要铲雪。我们可以将心思置于灵，思念那灵的事，也是与主是一，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，顾到教会同众圣徒。我们可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。A， 我们必须让那灵居住并驻留在我们里面的所事里。B， 我们需要留在教会生活中。在此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。圣徒们，我到了教会生活中的时候，我就有这个感觉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脚是身体最低的部分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平安的神要将仇敌践踏在身体的脚下。圣徒们，撒旦要被教会这个身体的脚所践踏。四，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儿子被那里引导。 A， 被那里引导就是顾到内里的膏油涂抹，就是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和做工。被那灵引导就是顾到我们灵里的安息，在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做俘虏受率领。灵后二章和七章是很重要的段落，保罗在传福音，他说，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，借着主也有门向我开了。如果是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有门开了，我们当然就去传吗？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，他说，但是我灵里不安。所以支配保罗的不是这个敞开的门工作的成功，而是灵里的安息。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。感谢神，他常在基督里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 保罗被基督征服，基督征服保罗，就使他做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是因为他顾到邻里的感觉。零后七章五节讲到，我们就是到了马其顿，我们的肉身也不得安宁。零后二章讲到，我邻里不安，往马其顿去了。到了马其顿，我们的肉身不得安宁，反而凡事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如果是我们就会想说，这真的是主差遣你去吗？是的，这是主的差遣。但六节，但那安慰颓丧之人的神啊，这是顾到我们灵里的安息，这是借着提多来，保罗的灵就得了安慰。第五，我们可以在儿子名分的灵里呼叫父，我们呼叫阿巴父，阿巴父。圣徒们，你如果这个沮丧低落的时候，要呼叫阿巴父，呼叫阿巴父。你如果觉得这篇信息撑不下去了，要呼叫阿巴父，阿巴父。呼叫阿巴父时，那灵自己就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呼叫阿巴父，表现我们与我们的神亲密关系的甜美。六，我们可以为着完满的儿子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在代求的灵里叹息。叹息就是说，主啊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该祷告什么，主啊。A， 在我们的叹息里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求。代求的灵为我们祷告，使我们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作为使我们得胜有余的那一位，使我们得胜有余的那一位。使我们得胜有余的那一位。在罗马八章的末了讲到神的爱，这里说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事，是要来的事，是有能的，是高是深，或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使我们得胜有余。我们可以爱神并被基督的爱困迫限制推动迫使催逼并推进，而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。我们如果读罗马整卷罗马书，我们看见神的义，我们看见神圣别的浸透，这是二。第三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圣化，是罗马八章，这把我们带进神的爱在罗马八章。爱乃是神的心。第一终点，我们可以爱神并被基督的爱困迫限制推动迫使催逼并推进，而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。这意思是神的爱困迫我们，借着爱神，我们就有份于包含在神里面的一切丰富。二，我们需要被基督的爱困迫，而以基督做我们的爱来爱神并爱众圣徒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 这里的注解说，这个困迫在原文就是从四面催逼，限制我，强加限制，不放我们过去。在某种界限内限于一个目标，限于一条线和一个目的，如同在有墙的窄路上。二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我们一同宣告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好，结案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一，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，必不转身离开他们，必善待他们，并且赐他们敬畏我的心，使他们不转身离开我。这里的敬畏是敬重、敬畏惧、圣别的敬重、尊敬，使他们不转身离开我。我必因他们喜乐，必善待他们，且要全心全魂真真实实将他们栽植在这地。二，这永远。第三，神把万有和基督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一切人事物和境遇都是我们这些爱他之人的，为要成全我们。四，基督为我们死了并且复活了，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一，三十四节说基督在神的右边，在十节说他现今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怎么能这样说呢？约翰一章五十一节，主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主对拿但业说，创世纪二十八章的天梯实际就是我，人子有人的使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，雅各是在那里流浪，他做了个梦。你读创世纪生命读经，梦的原则就是不可能的事发生在梦中。训练好像一个不可能的事，但这好像一个梦，但梦不可能的事就发生了，这是一个梦。十二节，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顶通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所以梯子是这个梦的焦点，将天带到地，将地连于天。雅各称那个地为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。他也说这里是神的家，是天的门。当你进到灵的里的时候，那里就是天的门，你就在天上，就在天堂了，你就在神的家中了。在以弗所二章讲到神在灵里的居所，就是教会。我们当我们转向我们的灵，当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就经历基督做天梯，将神带给我们，将我们带给神。基督是在这个聚会中是一个梯子，他在你的灵里是个梯子，他将神带到你的灵里，将你带到神那里，使你与神联合为一。二，在罗马八章三十四节，基督为我们代求，但在二十六节，那灵为我们代求。为我们代求者不是两位，乃是一位，就是主灵。他在两端为我们代求，一端是那灵在我们里面， 可能是为我们发起代求。一端是主基督在神的右边，可能是为我们完成代求。主要的必是为着将我们磨成他的形象，并带进他的荣耀。一切的苦难，包括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、危险、刀剑，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你们考期末考没有刀剑的危险吧？但连刀剑都没有办法使你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保罗有这么多的经历，但是没有什么能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借着那爱我们的，在这一切的患难上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神对我们不变的爱，以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患难逼迫不能压制或胜过我们，反而借着那爱我们的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神的爱是他永远救恩的源头，这爱乃是在基督里由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，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这爱隔绝。三，神的爱在神的救恩里成了基督对我们的爱，经过基督的恩，为我们做了许多奇妙的事，直到在我们身上完成神完整的救恩。有些弟兄听过我分享，李弟兄在真理课程中讲到，帖撒罗尼迦书讲到神为什么爱你，神为什么爱你呢？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爱我呢？他说他爱你是没有原因的，是没有理由的，没有理由的。在座有一些已婚的弟兄，你想为什么你的妻子会爱你呢？没有理由。为什么你爱你的妻子呢？没有理由。这是个奇迹。为什么神爱我们？他爱我们没有理由。是这许多奇妙的事惹起神的仇敌，用种种灾害攻击我们，但这些攻击因着我们对神在基督里之爱的响应，都成了我们的益处。因此我们在这一切的苦难灾害上都是得胜有余了。圣徒们，我总结在这里，我已经讲了许多，但我对李弟兄在他执事的末了结束在爱印象非常深刻。活力牌这本书的第八章讲到爱有效能，这个爱为我们做了许多奇妙的事。我们需要神的爱，彼此相爱。在灵前十二章讲到爱是极超越的路，然后进到十三章，人怎么能做长老，爱是极超越的路，怎么能做同工，爱是极超越的路，牧养怎么牧养呢，爱是极超越的路，爱是我们伸言教导极超越的路，爱是我们是所事所做一切极超越的路。你是不是很庆幸教会不是个警察局逮捕人，不是个法庭来审判人，教会是个家抚育我们，是个医院医治我们，教会是学校造就我们教导我们。你如果回到家了，家有什么特别，家有爱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孙子孙女几周前他对我说，我很喜欢来到你家，我 我们的家一点都不特别。为什么他会喜欢来呢？因为在这里他被爱，在这里有爱。你有在这里是家，是爱，是医院。医院的医生都该像 Rick Scarraday 弟兄，世界上医生都在赚钱盖更大的医院，但是医生好像听了你说你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就极快的写下了诊断，你连他签名跟这个药方都看不懂他到底在写什么。但你如果是 Rick Scarraday 弟兄签的，你一定看得出来他写什么。医院的医生应该，医生的医治应该是有爱的。学校的教师，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从幼稚园、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四年级、五年级、六年级，我记得所有老师，我记得爱我的老师，我也记得不爱我的老师。我不是要定罪他们，但是我都记得他们爱不爱我。在学校里，你在爱的环境中学的最好的，这一个聚会的会场满了神的爱。我们在这里学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，在这个爱的气氛中来学。当我的父亲过世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，在安息聚会有一个那时我一年级的老师来参加他的葬礼，我想说他竟然还活着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好像立刻缩小成了一年级的小孩。我说 Anderson 老师，他说 Eddie， 他一直到那一天仍然爱我。所以圣徒们，爱有效能，爱有效能。这个爱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。爱要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好，我停在这边。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做什么。我们跟邻座的祷告一分钟。